请看以赛亚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三章
第十节十一节。
第十节第十一节。
以赛亚书三章十节十一节。
以赛亚书第三章十节十一节。
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了，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
恁就论义人讲，因要享福乐，因为要吃家己行为所结的果子。
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祸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
恶人有灾祸，伊要拄着灾难，因为要照家己手所行的受报应。
这段时间我们在讲，我们今年大家多一点学习追求的题目，就是多结果子。
今天我要讲到，咱今年大家要做伙学习的题目，就是爱做做结果子。
主耶稣用这种方式来讲我们生命的改变，很有意思，对不对？
所以用这种方法来讲到咱生命的改变，真有意思。
就是结出果子来，
就是结果子出来。
那结出果子来，别人可以享用，我们自己也可以享用。
你结出的果子，别人也可以享受，自己也可以享受。
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一定会带来像这样的东西。
兄弟，最刚好咱生命有改变，就会带出一种果子来。
信耶稣是很有福气的事，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让我们结出果子来。
信耶稣真有意思，就是上帝要让咱人结出果子来。
别人碰到我们会得到满足，我们自己也会觉得满足。
别人丢掉咱，会得到满足，咱自己的心嘛满足。
所以今年我们多一点想要多结果子。
所以今年咱就是来想结果子的代志。
今天上午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的行为会结出果子来。
今天我要讲到行为买结出果子。
也就是说，会不会结出好果子，跟我们做什么事有关？
是不是可以结好的果子，跟你做什么事情有关系？
我们已经用之前几周，我们用两次来讲，我们的嘴巴，我们讲的话会结出果子，对不对？
我们已经用两次讲到我们嘴唇的果子，
那是特别要紧的事，
这是要紧的事情。
我也说，那是最方便结出果子的方式。
我们说这是最方便结果子的方法。
我们的话很快就可以说出话来，不是吗？
因为你的嘴很快就会说出话来。
无论结坏果子结好果子都很方便，
不管你是要结好果子还是坏果子，都很快结出来。
所以要小心一点，
所以要更小心。
你说的话当然也是你的行为，
你说的话也是你的行为。
可是今天早上我要讲到言语之外，在别的方面，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什么事也会影响我们结出什么果子来。
除了言语以外，今天再说到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会结果子。
先知在这里说，我们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
先知说我们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
圣经也明确的说，我们的行为是会结出果子的。
圣经很清楚说，我们的行为是会结果子。
你做一件事，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或者是你自己都忘记了。
你做一件事，不管有人看见也无，还是你自己不会记得呀。
可他不会就这样过去。
但是不会按你的轨迹。
有一天或快或慢，你会看见他的影响表现出来。
我是讲也是紧也是慢，你会看到这个代志的影响。
我们说过哈，有一个人在他种的梨园。梨子的园里面，忽然发现怎么长了一颗苹果出来。
我以前把公有一个人，伊伫伊来安恒来对，发现了那有一个苹果树。
原来有一天他顺手把苹果籽就丢在地上。
完了，就讲伊随便将伊取来面一个苹果诶，一个经济甲黑落去诶卡头
卡。他已经忘记，可是土地没有忘记。
已经未记哩，但是土地无未记哩。
你不知道吗？你做的事情。有时候你忘记了，可是你做的那一件事撒了一点种子在某一些人的心田里面，你忘记了，可是那个田地那个土地没有忘记。
所以有当时呢，你所做的代志压一个种子在别人的心里，对你自己不会记得，但是那个种子本身没忘记得。
圣经里面充满了像这样的记载，
圣经来对琼猫这种的记载，
人的行为后来结出果子来，
就是人的行为结出果子，
或者好果子，或者坏果子，
也是好的果子，也是坏的果子。
圣经最起头的一个故事，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违背神的命令。
圣经第一个故事讲到，咱人的祖先阿当跟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
他们吃了神不要他们吃的知识树的果子，
因吃上帝不爱因吃的这个地色树的果子。
我想当时他们没有认真去想到后果。
我想那当时因没认真想这个后果。
如果他当时就能够像我们现在回顾的时候知道他当时那个行动将要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我想他们当时会小心一点，不会随便这样做。
如果那当时像我们现在的外头去看这件事所带来的大影响，我相信他那当时不会这样随便去做这件事。
我们有的时候在违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没有想那么深远。
有当时我们在违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没那么深深去思想这件事。
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上帝的命令好像，我们来判断会觉得我的想法好像好一点。
有当时我们想说，以我的判断，我的想法比上帝的命令较好。
我们常常不够认识自己的短视。
我们没一般说自己的眼光很浅，
对生命的事情认识不多，
对生命的事情认识不清。
俄罗斯的有名的作家托尔斯泰特别喜欢 谈这个题目。
我告诉一个文学家哈，以托尔斯泰真爱讲到这件事。
他的短篇故事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有一篇真有名的小说。
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有一个鞋匠，在很穷苦的鞋匠在外面遇见一个人。
有一个当天的暗时呢，真寒，有一个真善起来做鞋的人，哈，鞋的人，在外面。
冬天外面下雪，那个人完全没有穿衣服。
落雪，但是那个人呢，伊无穿衫。
你说带他回家。
所以这个做鞋的人就将这个无穿衫的人带进去伊的厝内底。
他自己家没什么东西好吃。
一个月出来并不什么东西好吃，
所以他的妻子看他带一个陌生人回去有一点不高兴，
所以太太看他那带一个亲婚人回来没什么欢喜。
可是后来他妻子还是愿意把仅有的食物给他，
但是这个太太呢也是愿意将他自己一束束东西回家。
那个年轻人就笑了，
这个少年人就笑。
后来他在鞋匠的家学了怎么做鞋子，
后来在这个做鞋的人家里面学做鞋子，
很快他成为最杰出的鞋匠。
后来真做一个上高做鞋子的人，
大家都要来找他做鞋子，
大家都要来找他做鞋子，
所以这个鞋匠的生活就逐渐好转。
所以这个做鞋子的人的家呢，他们的生活就越来越好。
好几年以后，有一个有钱人来定做鞋子。
过两年要有一个有钱人来定做这个要定鞋子，
长筒鞋，
是这种关关的那种鞋子。
可是那个年轻人却把它做成短筒鞋。
但是这个少年人呢，改做不和你管他诶，这种鞋子哪尼啊？
这个鞋匠一看就，他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
这个做鞋人想，这个少年人伊奈安尼犯这个错误，伊以前拢未安尼。
就他没有说话，
但是无讲话。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来订鞋子的仆人又出现了。
在这时呢，那个要订这双鞋子的主人的仆人来啊。
他说：“把我不要那个长筒鞋了，麻烦你把它改成短筒鞋。”
伊讲：“我的主人呢，伊不爱迄种长长的呀，伊要较会低低迄种鞋啊。”
因为我的主人刚刚从马车上摔倒就死了。
因为呢，这个主人呢，对这个马车顶面跌落来死去啊，
所以他的家人要为他就是做寿衣，希望把鞋子改成短筒鞋。
所以呢，这个人伊要放伫棺材前爱穿衫，嘛爱有一双鞋啊会使穿安尼，所以要甲这个给鞋啊较适当。
又过了几年，
过哪年？
有一个妇人带着一对双胞胎孩子来，
有一个妇人人带伊的双生囡仔来。
这个年轻人看到他第三次微笑，第二次是看到那个他们订长筒鞋的事。
这个少年人看到因的笑哈，这是第三拜笑，第二拜是伊看到要订迄个较贵的鞋啊，迄个主人笑。
他们 就为那个两个双胞胎做的鞋子，当他们把那个妇人送走之后，
伊呢为这个乡绅啊，给那做鞋啊，啊，这个福建人离开以后，
年轻人跟鞋匠说，我要回去了。嗯，
这个乡绅甲这个做鞋的人讲，我要回去啊，
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要回去我原来的所在。
鞋匠就是为什么？
这个做鞋的人问伊讲，
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从哪里来，
你从来唔八跟我讲你是对带来。
年轻人说，我是一个天使。
这个少年人说，我是天神，
我是从天上来的，我现在回到天上去，
我是对天顶来，现在我要回去天顶。
六年前上帝叫我带走一个，来到地上带走一个妇人的灵魂。
他说六年前呢，我来地面上呢，上帝叫我将一个福建人的灵魂带回天
顶。就是刚刚 那一对双胞胎的妈妈，
就是呢他刚来那个乡下的妈妈，
他刚生下那个双胞胎，
那是他刚刚生这两个双胞胎。
我要带走他的时候，那个妈妈恳求我不要带走他，免得孩子没有人照顾。
我要带他走的时候呢，这个妈妈恳求说，你不要带我走，因为孩子还没
大。我同情他，就听他的，
我同情他，就听他的话。
上帝很生气，
上帝真生气，
还是取了那个妇人的性命，
将这个妇人的性命
然后把我贬到人间，要让我学三个功课才能回去。
然后他叫我来对面上学三个功课，才能回去。
第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人心里面有什么。
第一就是你不知道人心里有什么。
第二个是神将要给他们什么。
第二就是你不知道上帝要给他们什么。
第三个是他们旁边的人怎么影响他们。
第三就是旁边的人怎样影响他们。
上帝说：“你去到人间去，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上帝说：“你去世间找答案。”
天使说：“你发现我的那天晚上，就是我刚下到人间的那一天。”
天使说：“你发现的我那天，就是我嘟嘟啊来到世间那天。”
那天我回到你的家，你太太愿意把仅有的食物给我。
我那天回来你的家，你的太太愿意将所剩的几桌东西给我吃。
我就知道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人的心里面有爱。
所以我就知道第一个问题答案就是人心里面有爱，
所以我就笑了，
所以我就笑。
后来那个富翁来仆人来订鞋子的时候说什么有什么庆典啊，要做这个漂亮的鞋子。
后来呢，那个好家人叫他仆人来订鞋的时候呢，说什么有什么事情要庆祝要这个鞋。
我知道他活不过那天晚上，
但是我知道那天晚上他就会死去了，
因为我看见 有我一个同伴就站在他后面，
因为我看到我一个同伴就站在他后面。
我就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常常不知道下一刻中他们将遭遇什么，神要怎么对待他们。
所以我就知道说，人不知道他后一刻会遇到什么事情，上帝要怎么对待他。
那是我第二次笑，
所以这我第二次又笑。
当今天我看到那两个小孩，
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双胞胎，
我听那个妇人提到那个他们的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
我听到这个妇人说他们的老母过身那晚，
那些邻居都起来帮助那两个小孩，
厝边的拢来帮衬这对双胞胎，
其中一位就是来的这个妇人领养的这两个小孩，
其中帮助伊。就是带这对双胞胎来福建人，
我就了解了第三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就了解第三个问题的答案。
人可以仰赖旁边的甚至陌生人的帮助而存活。
所以人可以因为他的边啊亲婚人，甚至是亲婚人的帮助，他可以活下去。
我同情那两个小孩，但是上帝借着这个是要让人间的爱更多的彰显出来。
我同情这对双胞胎，但是上帝是要借着这种代志，和世间的爱更加显明出来。
天使就回到天上了。
所以天顶的天使登去天顶。
当然，托尔斯泰编的故事。
当然，这是托尔斯泰所编的故事。
他蛮喜欢讲这一类的故事。
以及那讲这种的故事，
我们在神学上称它叫神的设立，就是 Providence of God， 就是神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太晓得是怎么回事，但是神总有他的道理。
这是神学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当时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做法，但是上帝所做的事情都有他的目的。
我们有时候违背神的命令，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想法更好一点。
有当时咱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咱俩做自己的思想比上帝较好。
可是我们要为着我们做的事，要吃我们所行为所结的果子。
但是咱来为着咱自己所做的代志，加自己行为所给的果子。
圣经又记载，我们的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
圣经有记载个，咱的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
他没有先留意上帝要怎么做，就自己想一个办法。
伊无注意上帝要做啥物，伊家己想办法。
为了有孩子，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他的丈夫做妾。
为了爱有囡仔，将耶路比和耶安做某。
我们都知道，后来为他的丈夫、为他自己、为他的子孙。结出坏果子，很麻烦的果子，一直到今天。
为着后来，为着伊家己伊的丈夫、伊的子孙啊，好带来最最麻烦，一直到今那里。
历史历代也有许多男人，他外遇的起头的时候，常常都有很赏心悦目的情景。
历史历代有真侪达波人哈，伊一开始有。外面有查某人时，拢感觉真有趣味。
可是后来带出许多的彷徨、痛苦、眼泪。
后来带出最最为难、痛苦、目屎。
你知道，你今天为了一个目的而做一件事。
你今天为了一个目的，你做一件事。
可能你为了解决当前的困难。
可能你想要解决目前的这个困难，
可是无论他会不会解决当前的困难，其实你都应该留意你正在栽种什么，有一天也要收成什么。
但是无论伊是不是会帮助你解决目前的这个困难，你要注意讲你现在栽种什么，
一定要比较注意这一件事，不是就是栽种什么积聚什么，而不是只注意解决问题。
所以你要更加注意是你在栽种什么，积存什么，是不是只是一直想要解决问题而已。
我们有的时候会遇见基督徒做像这样的事，
有当时我们也遇到基督徒做这种的事情。
比方有一个基督徒为他所亲爱的亲人生病祷告，
比如说有一个基督徒他所爱一个亲人破病，他就这样祈祷，
因为祷告一段时间没有很快好，
他祈祷祈祷，但是那个人的病不好起来，
他就开始说如果能好就是叫我念佛也可以。
他就开始说如果他好起来我念佛也可以。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为有一天你要吃你行为所结的果子，
因为一天你要吃你的行为所结的果子。
好多年前我们听过一个见证，
几年前我们听过一个见证。
有一个先生他住在美国也在做生意，
有一个人住在美国也在做生意，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他有了花粉热，就是 hay fever。
但是他住在美国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皮子对这个花粉过敏，
那很难受，每一年一段时间好像感冒一样，
真艰苦，每一年拢有一段时间，敢那感冒同款。
后来有人跟他说：“你去学气功会有帮助。”
后来我甲讲：“你去学这个气功有帮助。”
没想到他特别的有天分，很快就很有进展，甚至像武侠小说一样打通了任督两脉。
这个人呢，学气功了，感觉自己吼真这方面真高有才能安尼哈，所以转落来愈深落去。
可是他继续学下去，就发现他进到另外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
但是继续过学落去，伊就发现到伊家己就去另外一个属灵的境界。
开始有一些黑暗的权势临到他，
伊拄到这种黑暗的权势。
我没有觉得学气功一定会碰见这个。
我不是讲所有学气功的人拢会拄到。
我们牧师常常，会听。有弟兄姊妹来问我们，可不可以学气功？可不可以学瑜伽？可不可以学外丹功等等？
师兄，我人来问牧师讲，咱基督徒会使学气功，学这个什么外丹功？搁什么？瑜伽，我唔知台语安怎讲。
我
讲，
我
印度搞关系，
我总是没办法本着圣经告诉他们不可以学这个。
我无法度照圣经改讲，你袂使学。
他那些东西，圣经都没有写过、
因为圣经无写这个物件。
而且那些东西，很多人学都觉得他们只是为了强身而已啊。
有的很多人学这是为着要身体臃肿。
虽然那些的源头有一些是像瑜伽，源头是印度教。
当然，你看像这个 yoga， 以这个源头是印度呀，印度搞来。
不，其实我们也有不少东西源头是跟一些传统的信仰有关。
其实咱有真多物件哈，迄、那个源头是跟传统的这个信用有关系。
我知道有的人。一辈子搞这些东西也不会遇见什么不好的事。
我知道有的人一世人跟这有接触，但是他没遇到什么黑暗的关系啦。
我认识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甚至有传道人，他们也学这些。
我知道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是传道人也在学。
所以我很难绝对的告诉人家不可以这样。
所以我很好绝对跟你说你不可以去学。
如果有人问我，我通常会告诉他说，如果是我，我不会这样做。
但是我会跟他说，如果是我，我不去学。
我刚刚讲这位李先生，他后来就开始碰见一些黑暗的权势。
所以这个李先生呢，我亲了都丢我阿妹宽赦。
而且后来他弄得差不多活不下去，
艰苦到一个地步，跟他活不下去。
所以我们会结出行为所结 的果子来。
所以咱呢，结出这个行为的果子来。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一旦做了一件事。就永远不能超脱这个报应。
当然，这不是讲咱一旦做一件事，你都永远袂法度，无法度赢过这个报应。
也许照人来讲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介入，会改变。
照人来讲，可能是安尼，但你也是来到上帝面前，上帝的管理。
耶稣钉十字架，包含了一件事，把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可以。结束可以重新来，对不对？
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呢，就是担当咱过去的一切，叫咱会使从头开始。
圣经说叫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
圣经讲，咱会使做一个新创造的人。
所以，如果你依靠神，然后回转来行神所喜悦的事，
所以呢，你来挖客住，转到头来行上帝所欢喜的代志，
他会除去过去你行为所结的坏果子。
上帝会除去那些过去你行为所结的坏果子，
他将要赐给你你新的行为所结的新的果子，
他要赐给你新的行为所结出的好果子。
我刚讲那位李先生，后来他有朋友带他信了主。
我刚才说那个李先生后来有朋友带他信耶稣，
后来他完全从那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得到释放，
然后呢，完全对这个黑暗的权势得到逃跑。
然后他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说一件事很有意思，
就是花粉热又回来了。
但是他这个对于恢复敏感的病又倒回来。
这不是说神不能医治，
这不是说上帝没法度医治啦。
有一些人从像这一类的事情甚至更麻烦的疾病得到神的医治，
有一些人实在对这种病又更麻烦的病都得到医治。
可是我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得到医治？
但是我嘛唔知啊，是安那有的人就是无得到医治啊。
也许有时候神试验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
可能上帝试验咱讲，咱到底想要做什么？
无论怎么样，你过去行为所结的坏果子，交在神的手中，可以有改变。
所以你过去的坏行为所结的坏果子，你交给上帝，上帝有法度改变。
大卫曾经犯了很糟糕的罪，犯淫乱的罪，对不对？
代币。不犯这个淫乱的罪，
而且还借刀杀人，杀了那个他淫乱的对象的丈夫。
而且那个太师，以犯淫乱这个查某人的先生。
而且你知道，那个丈夫是他最忠心的部下。
这个所太郎是他上忠心的部下。
后来神临到他，
后来上帝临到代笔，
他也认罪，
一认罪，
他一认罪，神就赦免他，
一直认罪，上帝赦免。
可是神说，你必须。吃你行为所结的果子，
但上帝讲你都要吃你自己行为，
神给他
给你给几
样管教，
上帝给他几样的管教。
大卫好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抗拒，
但别好的做法就是他没反抗，
他有全然的悔改，
他完全悔改，
他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他拍败在上帝大能的手中，
他接受神所有的管教，
他接受上帝一切的管教。
后来神给他一个很美的回头的结局。
后来上帝给他一个很好的结局。
当然，那个妇人的丈夫已经死了，大卫就把他娶过来，成为正式的妻子。
这个妇人人的丈夫死去了，代表就娶他做某。
他们淫乱生的孩子死了，
因两个淫乱所生的子死去，
那是神使他所吃的他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之一。
所以呢，上帝代笔吃一个行为所结的果子。
但是后来那个女子八十八又生了，又怀孕，又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后来这个查甫人又生另外一个囡仔。
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是在大卫众多的儿子里面，神却拣选这个儿子接续他做王。
我刚刚这个意思就是，代比如遐尼侪囝，但是上帝就拣选这个八十八所生后生做王。
我觉得神有意教导我们这个功课。
我想上帝伊想要教咱一个功课。
你过去失败的行为结出的果子，
你过去失败的行为所结的盘根子，
一旦完全交在神的手中，神可以有一个改变。
一旦你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完全改变。
你的生命不再会跟以前一样。
你的生命跟以前不同款。
但是神可以给你一个新的蓝图，仍然做得非常的美。
上帝有另外一个计划，依然真好。
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以弗所人书第四章
十七节。
以弗所人书第四章
十七到二十二节。
十七到二十二节。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所以我讲，在主里面实在讲，恁做代志唔通亲像外邦人存空空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因心思黑暗，甲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拢是因为家己无知识，心里面刚硬。
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良心既然失丧，就放纵私欲，爱罪精进，那是在代志。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你那学基督，不是安尼。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如果你听过伊的道理，领受伊的教示，学伊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就要脱去恁以前行为甲行为上这个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过来将恁的心心换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而且穿新人，这个新人是照上帝形象创造，有真理的仁义加圣洁。
保罗对神的儿女说：“我们既然学了基督的道理，
保罗讲，咱既然学了基督的道理，
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就要脱去以前行为的旧人，
不要再像不认识主的人一样，存虚妄的心行事。”
唔通亲像遐个无认捌上帝人存刚康的心行事。
我想这个包括放荡的生活，或者是放纵肉体情欲的生活。
就唔通过这种放荡的生活，还是放纵这个肉体需要的生活。
接下去保罗提了很多的事。
后来呢，保罗继续讲着真侪代志。
那第一件事特别提到说谎。
但是第一件事就是讲到讲白话。
我最近在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的时候，已经好几个礼拜提到这个。
我过来礼拜拢甲小朋友咧讲一件事。
你知道，不说谎是我们能够行事光明的第一要素。
咱无讲白话，这是你做代志光明的第一个要素。
一个人如果他说话行事都是真实的，他才会是一个完全依靠主的一个人。
既然那是讲话做代志拢是真实的，安尼才会完全来挖靠主。
这样的人才会把生命栽种在溪水旁边，而结出甜美的果子来。
这种人的生命会栽在溪水边，结出真甘甜的果子来。
特别是他所结的果子会是纯净的果子，
而且伊所结的果子是纯净的果子。
你知道？我们会说谎，常常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那么信靠主。
咱会讲白话是因为咱无遐尼信靠主。
你知道很多人说谎都是因为担心后果。
有的人呢，伊会讲白话是因为伊真担心这个代志的结果。
如果我说诚实话， 有可能人家会知道我做错事，可能会对我有成见。
如果我若讲实在话，别人就会知影我是什么这种人，就对我有意见。
有可能因此影响我的权益。
安尼可能对我的这个利益有影响。
可能会遇见惩罚，
还是遇到刑罚处罚。
所以我们就说一个谎。
所以就宁可讲白话话。
有人这样讲。
有人这样讲。
人总是很难学会诚实比后果重要。
人总是真恶，学会讲诚实比这个事情的结果更加重要。
听得懂吗？诚实比后果重要。
诚实比这个后果更加要紧。
你因为诚实，无论带来什么，你看起来好像是吃亏的事情，至终都比不上你真正的诚实会带来的祝福。
如果你因为诚实，你遇到吃亏的代志，但是呢，拢不如你诚实以后所带来的祝福。
而且神会做你的后盾，你也将要享受你行为所结出的果子来。
而且上帝会做你的保护，后来你会享受你行为所结出的果子。
我告诉大家一个我自己的经验跟了解。
我跟你说我的经验跟了解，
就是很多年前我对付了一些过去曾经不诚实的一些事之后，
就在你以前呢，我对付我不诚实的事情以后，
我就决心学习，任何时候一直都要说诚实话。
我的决心呢，不管任何什么时阵，我拢要讲实在话。
我们被教导，甚至那个意味着说话很精确。
我嘛，和人教是讲，你讲话爱较确实。
明明不想去，我们就不会跟人家说：“哎呀，我有事不能去。”
你是无想要去，你别甲别人讲啊，我有代志无法度去。
我要跟你讲，就是那是很多年前了，从我开始学习说话都要诚实之后。
真多年前我开始学习讲，一定要讲诚实话。
到现在我还不曾遇着说了实话以后，造成无法挽回、很悲惨的后果。
到现在我是真不对着讲，你讲实在话以后，造成无法度挽回，还是悲惨的结果。
那种感觉，都是你还没有说实话之前，心里面以为会有的结果。
因为那种说尴尬实在是你还没说诚实话以前，你抓住说会发生这些比较不好的结果。
其实不会的，
其实不会。
你一旦坦白承认就过去了，
你坦白承认以后事情都会过去。
其实羞愧一阵子也过去了。
有当时你有小夸见笑，但是见笑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即使你要跟大卫一样承受一点后果也会过去。
如果你心情代表需要承受一些结果，但是事情也都会过去。
可是后来你将要多么轻松，对不对？
后来你会感觉很轻松，
你不需要长久背负因着说谎带来的重担。
你不需要一直排那个说白话话所带来的这个重担。
不是大家懂这些事，
不是所有人懂这件事。
可是我希望我们大家要懂这些事。
如果我们来每一个人懂这件事，
我觉得那是神儿女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很重要的其中一件事。
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儿女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所在。
很多年前，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我有一段时间我做过一件事不好。
我把讲给我自己见证，真多年前我做一件事不好。
我们当时做那些事的时候，是以为我们是好的动机。
我做这些事，感觉自己是有好的动机。
我们谈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带领的人做法这样不对那样不对的事。
我跟同工谈论到讲教会那锻炼的人，这件事那件事安尼做无什么好。
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是在批评论断。
我自己感觉讲，我不是在批评啦。
我们是为了教会的好处。
我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安尼讲。
可是后来有人借用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借用我跟他谈的一些事情，当然还他还加上别的材料， 发表了一些东西，后来带给教会很大的伤害。
但是后来我一个好朋友呢，用这些话又加添一些材料，转来做一件事，让教会受到伤害。
我们教会没有受什么影响，可是是我们整个西安堂的一些事情。
当然，咱教会无受影响是迄是规个西安堂的一个代志啦。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一天我面对我们这个整个西安堂的大家长贝教师。
代志发生以后一天，我拄到这个贝教师。
在一个我们各地的全时间同工的退休会上。
那是一个完全性的同工组织的一个聚会，
他们都在谈关于那个带来的伤害。
大家在谈论的这件事和教会的伤害，
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件事，我就跟贝教士承认，我曾经说过一些像这样的话。
我感觉我应该去向这个贝教士承认说，我跟这件事有小夸关系，我捌讲过一挂话。
不是有绣花关系，是很大的关系。
我跟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不讲过来宾的一句话。
贝教授当时并没有责备我，我不知道从此以后他对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贝教授当时是没说什么的，我不知道后来他对我的看法是怎样。
可是我觉得我因此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觉得比所有这些都更重要。
但是呢，自那天以后，我感觉我有一种清洁的良心，我感觉这是最重要。
那个时候我旁边有另外一个我们的传道同工，
那时我旁边有另外一个团队的同工，
他事后跟我说，乔哥你这样太傻了，你不讲他不知道。
他就跟我说，你何必做这种事，你是很戆的。
我有点诧异他这样跟我讲，
我感觉很奇怪，他怎么这样说。
我笑一笑，我没有多说什么，
我笑笑没说什么。
可是我必须跟你承认，我心里面需要会想一件事，
但是我要承认，我心里会这样想。
如果有一天，这位传道人跟我讲什么事，我有没有办法相信他讲的是实话？
如果一天这个传道人跟我讲一些事情，我是不是有办法相信他说的都是实在话？
我尽量想办法不要因此有这个成见在我心里面。
当然，我尽量想办法卖对有这种的意见。
可是我们真的，很不容易真正的明白，成死比后果重要，对不对？
所以咱人真不容易明白，讲成死比后果更加要紧。
所以我对今天听见我讲这些话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一件事。
所以今天你若听见我讲的话，好，咱彼此勉励。
快一点，使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所说的一切话，都能够行在光明中。
爱紧，让你所讲的话、所行的代志，拢是行在光明中，
免得有一天要结出可怕的果子来，
免得有一天结出可怕的果子来，
甚至有可能会失去天堂，
甚至有可能失去天堂。
我想我没有讲得太过分，
我想我没有讲了太过分。
圣经很明确的说，在天堂，在那里一切的东西都是透明的，都是光明的。
因为圣经说这个天堂一切事情都是光明透明的。
你知道启示录至少三次讲到喜欢说谎话的不能够进天堂，
因为启示录至少三次说白话的人，不然就去这个天堂圣城耶路撒冷。
我要给大家看这三处经文恐吓你一下。启示录十四章第五节，
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四章，
十四章第五节
第五节。
这个前面在讲到将来会有一大群人跟神的羔羊跟基督一起站在锡安山上，
头前讲到有一大群人跟上帝羊羔耶稣站在锡安山顶面，
不是高雄那个锡安山，是真正的锡安山，就是神的面前，
就是站在上帝面前。
第五节怎么说？
第五节你看，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神特别看重这一件事，你不觉得吗？
因为嘴里面无查不出有这个会才话，因是无瑕疵的。上帝看重这件事，
神把没有谎言跟没有瑕疵放在一起讲。
上帝将一个人无讲白菜话，甲无下厨，肯做会讲。
启示录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第八节，
第八节。
那你提到哪些人？
假公就虾米人？
丢在硫磺火湖里，好可怕！
爱放黑的就的灰哦，
那就是圣经用来讲地狱的话，
就是黑的地狱来对。
他胆怯的，
无胆。
那个意思不是说你看到蟑螂会怕，就会不能进天堂。当然，
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讲你惊蟑螂，你都无法到进天堂呢。
可是如果你知道应该要走上上帝的道路，却没有勇敢的走上去，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上帝的路，但你不敢走进去，这样我就不知道你怎
样。胆怯的、不信的，我想都是这样。
所以不信的也是这个意思。
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后面是什么？和一切说谎话的。
然后才说这个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跟一切说白话的都在会哦，来。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
你在第九章五节。
二十二章十五节，提到圣城外面有哪些人？
讲圣城外面有什么人？
城外有那些权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
有遐个行邪术、术淫乱、杀人、拜偶像，甲
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甲一切爱讲白话的人。
最好不要冒险，
所以你不要冒险。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提到好多我们的行为。
保罗在以弗所人书第五章讲到一些行为，
今天我不一一的讲，
我不一一来讲。
可是我们读圣经就是要注意这些嘛，
对，我们读圣经都要注意这些。
看圣经还有些什么话提到我们的行为应该怎么样，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的。
要看圣经里面说这个行为要专用，是我们还没做做得到的。
今天我要再提一件事，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
以弗所人书第六章第二节，
那你提到神应许孝敬父母的人要在世得福。
这讲到孝敬父母，父母的人，你在世间会得到福气。
我们怎么样孝敬长上？我们的行为会结出果子来。
咱怎样孝敬咱的长辈，咱的行为也结出果子来。
今天的世代，很多人都不懂这件事。
今天这个世代，真侪人无认捌这件事。
其实不会不懂的，我们的良知。应该每一个人良知都是明白这个的，
其实每一个良心应该明白这件事。
可是人可以这样子违背父母，没有一点孝敬长上的观念。
但是人竟然会使安尼违背伊的父母，无孝敬伊的父母。
我知道有一些父母，是很烂的父母。
我知道一些做父母的人真不好，
可是他们烂是他们的事，孝敬是你的事。
但是他们不好是他们的事，但是孝敬父母是你的事。
我也知道我们说孝敬意思不是说他们做什么你都要听都要接受。
孝敬的意思不是说他说什么事做什么事你都要接受，
你并不需要，
你并不需要这样。
可是那并不影响我们仍然尊敬他们，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尊敬。
神很清楚的应许，孝敬父母会在世得福。
上帝应允咱一个人孝敬父母，一在世间会得到福气。
我有一位表叔，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我有一个表姐，伊是一个真虔诚的佛教徒。
每天早上一大早就起来，操练他的心，他就抄写一些东西，用很漂亮的毛笔字抄写。
一早起起来就用毛笔哈写一挂物件呢。
其实他主要是写一些励志的话，
写一挂励志话。
他从小家境非常的贫穷，
伊祖岁很处理金善卡。
那个时代人穷起来到什么地步？今天有一些人可能不太能体会。
那时的善卡很金的人无法多体会。
可他很认真，
真认真。
我记得小时候有时候他就会到我们家去。
有当时呢，伊会来阮厝呢。
我父母对他也蛮好的。
我爸母对伊真好，
给过他一点点资助，
给伊一丝仔帮衬。
可 我这个表示表述是非常知道知恩图报的人。
我这个表情会感恩，会报答别人。
很多年来，一直到今天，他每一年好几个节气，他都会亲自送东西去给我妈妈。
所以一直到今天，每年有拄到节气，伊拢会送物件给我妈妈。
我妈妈说，那个时候我给他的帮助其实只有一点点而已。
我妈妈讲，其实我给的帮助就少少啦，那你啊？
我想我妈妈也是很感恩图报的人。
我妈妈嘛是一个知影感恩哈，
因为这个表叔的妈妈是我的姨婆，对我妈妈特别好。
因为这个表姐的妈妈是我妈妈的姨婆，对我妈妈特别好。
我这个表叔经过很长久艰辛的年日以后，成家立业。
我这个表姐经过真多艰苦的年纪以后呢，伊嘛娶太太有事业。
他现在经济情况很好，
现在已经在今后。
他多年来事亲自孝，非常孝顺的一个人。
伊这么多年，就是对伊的妈妈真孝顺。
我的姨婆活到九十几岁，都在他很最细心的照顾底下。
我的姨婆哈，活到九十外岁，伊拢真功夫的个照顾。
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我的表婶在这一方面跟他完全同心。
真宝贵的就是我的表姐哈。对这件事盖真当心。
我跟你说，他的儿女，我的表弟妹们，我都认识他们，他们跟他的父母是一样的。嗯、
所以我就看到我的，因为，后生个查某囝哈，嘛拢是这种人。
你的行为会结出果子来的，
所以你的行为会结出果子来。
可是我跟你说，如果你失败过，或者你虽然孝敬父母。可是你的儿女并没有这样。
但如果你有失败过，还是你虽然你自己很孝敬你的父母，但是你的家里不是这样。
你不要说、上帝的话是不真实的。
你不能说上帝话不真实。
其实上帝并没有说你孝敬父母，你的儿女也会孝敬你。
因为上帝并没有说你孝敬父母，你的家里也孝敬你。
而是说你孝敬父母就在世得福。
上帝是说你如果孝敬父母，你在世间你的得到福气。
如果你的儿女并不是这样，把他们放在神的手中，也许要为他们祷告，希望神审判他们不要太严厉。
如果你的家里不好顺利，你爱为祈祷，希望后来唔通拄到上帝真严重的审判。
可是你应该知道，上帝一定会照顾你。
但你也知影讲，上帝会照顾你。
你行为所结的果子，一定会自己享用的。
因为你行为所结的果子，自己会享受。
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有机会帮助一个老人。
有当时有机会，我伫外面帮助一个老人。
有时候我们帮助一个柔弱无助的人，
帮助一个真软弱无话可的人。
我发现我心里面常常有一个不见得会说出来的祷告。
我心内都有一种祈祷，虽然我无讲出来。
主啊，愿我的父母或者我所爱的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有人帮助他们。
主啊，我的父母是我所爱的人，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给帮助。
我确认那是上帝的路线。
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的路线。
你不用说出这个祷告来，也会有这个结果。
你没有说出来祈祷，上帝也会成就。
我们的行为会结出果子来。
所以我们的行为会结果子。
上帝的儿子教训我们要爱人如己。
上帝的子教是我们要疼别人亲像疼自己。
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待人。
无论什么事情，你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人。
如果你感觉没有人爱你，
你若感觉没人爱你，
我再讲一次，如果你感觉没有人爱你，
我再讲一次，如果你感觉没人爱你，
你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
你是一个真有希望的人。
你会注意到没有人爱你，
你也注意到讲别人无爱你。
显然，你知道人家爱你是怎么回事。
你就会怎样讲啊？那有别人爱我是什么款？
那你一定知道怎么样才是爱人的方法。
所以你就怎样讲啊？咱来安怎做，这是爱别人的方法。
你就可以先去这样做。
所以你得在先安尼去做，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也是被爱的。
然后你就发觉就说，其实我也给人爱，
上帝的爱会流通在你的里面，
因为上帝的爱会留在我的里面。
下次这样想好不好？
好不好？你后来这样，后次都这样想。
需要我再讲一遍吗？
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如果你觉得你不够被爱，
如果你感觉你无予人喊你疼惜，
你是非常有盼望的人，
你真有愿望，
因为你懂得什么叫做被爱，
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疼惜，予人疼惜。
不是啦，你懂得人家应该怎么爱你，
你知道说别人专有嘴就是爱你，
你懂，所以你才会抱怨没有人这样爱你嘛，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把这件事你才会埋怨说那没人爱我，对不？
那你就想办法用你所知道的方式去爱别人，
所以你就想办法用你所知道的方法去爱别人。
神的儿子，那位掌管一切报应跟赏赐的神的儿子这样讲，
因为上帝的子他掌管一切赏赐跟报应，这样
说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
他说无论什么事情，你管你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
那是会结出行为的果子的另外一种说法，
这就是你可以结出行为的果子。
我今天要讲到这里，我们还有这个题目，还有别的要讲。
这个题目我可以再讲一些事情，
可是让我再讲一句话。
但是我讲一句话就好，
就是我们讲这个题目，其实很想，不要讲的那么好听的道。
我唔嘛，我咧讲这个题目时阵，唔是讲一寡好听的道理。
我希望大家听见的不是一篇很精彩的道。
我嘛不爱兄弟姐妹，不过感觉讲听到真好的道理，
而是听完很想安静想一想，我怎么样也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来。
但是你听了，你就安静来想讲，我怎样做才会结出这种的果子来？
人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事？
人生有什么代志比这个更要紧呢？
我今年的经文是说，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长存。
咱今年的经节是讲，不是恁拣选我，那是我拣选你，而且要派恁去结出永远存在的果子。
所以，神为我们一生定的最重要的目标，还不是你做什么职业，你的家庭怎么样。
所以上帝为你所定的目标，不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你的家庭怎样，
虽然那些也很重要，
当然这也是要紧的事情，
可是我想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我们结出果子来。
但是上要紧的事情是你要结出果子来，
每一天都想到这件事吧，好不好？
每一天都来想这件事。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